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民国110年4月12号星期一，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好，今天我们挑的这本书，我不能说老少咸宜，就形式上面来讲，我会高度的推荐呢，爸爸妈妈们可以给你们的国高中啦，就是说 小学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国高中当作是历史的通识的教材或者科普的教材呢，这本是非常好的。它有一点像是可能20年前有一套很有名的，那套叫什么苏菲的世界吧，
啊哈，
你
讲哲学的那套，
对对对，讲哲学那个书，苏菲的世界是上下册，哎，我忘了，好像也是天下还是谁出版，它是西洋哲学史，然后那个作者很有心的把主角设定成两个小女生，然后那个小女生对她自己10岁之后开始不断的发问，
是
探索生命的意义，
是
然后呢在父亲呢就有一个哲学家的口吻，等于是跟那个小女生之间，苏菲是设想的那个女主角的对话录，然后把西洋哲学的精髓，那透过一个小孩子愿意读的一个青少年读本，让孩子们呢有一个哲学体系的建立。那我看到呢，我手上的这本书，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呢，作者呢，哈拉瑞，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他的话，那可能你这几年的时间，大概在跟思想啦、哲学啦、历史啦有关的这些出版题材当中，显然你涉猎甚少。那如果这几年你有在这些领域里面有阅读有涉猎的话，你不太可能不知道哈拉瑞现在是当红炸子鸡。
是，
好，那这本呢，哈拉瑞，他最近几年的出版品，中文出版品、翻译的出版品呢，慢慢的多了哈。那你在很多报章杂志听到他的介绍呢，也慢慢的多了。不过呢，我手上的这本呢，人类大历史。它是一套漫画书，对不对？
对，他把原来的《人类大历史》这本书，他计划拆成4册，4册漫画。
那这是第一册，
这是第一册，接下来一年一册这样子。
好，
预计。
所以现在我拿到第一册，实际上面中文版也只有这一册。
是，
所以2、3、4都还在路上。
对，今年应该会出第二册，然后接下来就是明年在第三这样子下去。
好，来，那我们来先介绍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在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我帮你挑这本书。但你可能很有耐心，我坦白讲，你只是如果只要看完这一本，那不难，漫画嘛，开玩笑，你只要有耐心一点，花个半小时一小时，大概也就看完了。不过它里面的内容的就是说知识含量是很高的，
是
再加上我们刚刚特别谈的，就是哈拉瑞的视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那为大家呢导读这本书的，如果你要全部看完，可能要花个2、3年的时间，因为第二册还在路上，可能如果今年底，然后第三册、第四册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你还得慢慢的等。好，那这本呢，就是说哈拉瑞的这个代表作之一的《人类大历史》的第一册，把它画成了就是说，知识漫画。那人类第一册呢是《人类诞生》，作者呢是哈拉瑞，那书呢是天下文化出版。来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的博士林俊宏，就欢迎。
谢谢唐老师。对，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或许我们先谈一下哈拉瑞这个人，对。因为他之所以在最近这几年这么红，就是因为他视角非常特殊，他可以提出一些别人好像没有想到的观点，而这件事情跟他的背景非常非常有关，他是个以色列人，我们天生就已经知道以色列是个多么奇特的地方，他这几年是新创之国嘛，而且他有非常丰富而且错综复杂的宗教背景，那哈拉瑞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长大，而且他自己是个比较偏向佛教的已婚同性恋，那这样子的话，他又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又住在台拉维夫那附近，他又在耶路撒冷那地方教书，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受到各式各样的压迫。
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他看起来他蛮青睐于那种的佛教的思想，
是，
他也常常引用佛教的思想，这个注意到。然后他又是一个已婚的同性恋，
是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大概还蛮有压力的吧。
其实在他的出版看起来，他在第一本的时候，因为一开始《人类大历史》这其实是他在历史系一开始他的讲义，他上课讲义， 对，所以他其实非常完整。一开始在出的时候，他其实也就是想要把这套历史想法概念介绍给大家，所以那个地方他还比较委婉一点。然后到后面他开始慢慢红了之后，你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身份也不断出来，但这其实是他跟世界的互动跟反思吧。他开始在想说他自己可以把这件事情稍微提出来，让大家注意到哪什么地步、什么程度这样子。对，
好，那我们讲讲哈拉瑞这个人。除了他的以色列，他是犹太裔，
他是犹太裔。
因为以色列虽然没有很明确讲，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基本上面绝大部分都是犹太教。
是
在那个环境里面，如果你不是犹太教，基本上大概就是非主流。
是，
但是如果你虽然不是犹太教，但是如果你是西方的主流宗教，如果你是基督教、天主教 ，OK， 那勉强了也 OK。再来，如果你不是犹太教，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好，那如果你是个穆斯林，虽然已经不是这么的主流，但是也能理解。
是，
可是他显然青睐的并不是这些东西，
是
他对佛教比较感兴趣。
对，他在这几本书里面，他其实不断提到说你到底快不快乐。
嗯，
对，他认为你所有的知识，你除了要研究一些小东西之外，像他自己本来在英国读历史博士，他那时候他就发现说，他越做研究，越发现这些事情好像跟生活无关。
嗯，
你到读了这么多书，但是你无法回答人为什么快乐这种事情。所以他后来就开始退了一步，所以他的研究之所以让很多人感觉很有兴趣，让全世界都卖得很好，对，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你可以发现同样的事情，在他讲起来就是有另外一个你以前没想过但是听起来非常合理的那种说法，那种解释。那像这几本书在中国出的时候，很多人的评论都是这本书毁了他们的三观，就把他们的这些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完全颠覆。但这种颠覆是对他们来说感觉是好的，你感觉好像比较解放一点，你发现除了以前学校历史书教的那些东西之外，好像有另外一套看世界的方法。所以这是他的不同之处。
那好，我们再多了解他这个人。这个人除了他的以色列背景，但之后我们看到他，他是在英国牛津念的，对，
是，应该是，
对，他是在牛津大学念的博士学位。当然，他的人类三部曲是他的代表作，
是，
那也翻译成非常多的文体。而这些年的时间，我们比较注意到他，就是说他除了书卖得非常好，而且他似乎有很多的追随者，
是
西方甚至有很多的政治人物，有很多的大咖，甚至企业界的名流都成为他的追随者。我认为这种的追随的一个很重要背景，是因为他以他的佛教的一个基础，所提供给人西方人一种不同的视角，理解生命经验特殊性。如果他今天只是一个犹太人、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我想对这些西方人来讲，可能震撼性没有这么高。
是，
好，那哈拉瑞的出生成长背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为什么在宗教信仰跟知识追求以及探索人生，他的大历史的书写其实是一种的人生的探索。
是，
那这个探索为什么跟其他人这么与众不同？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他到第二本书就《人类大命运》那个时候，他其实最后面有稍微谈到一些，然后到第三本的时候再继续提，就是他当初就一直读历史嘛，一直相信说我只要不断的钻研学术研究，到头来我可以回答这些人生大问题，但他开始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结果这个时候刚好就有人介绍他去开始禅修，他是应该是葛印卡吧，他的老师，据说是一个禅修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人，他开始从关注自己来出发去了解世界。譬如说这样，他几年前来的时候，我现在不确定，但他几年前来的时候他是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因为他说他知道如果他拿着智慧型手机要一直不停的接收外面的资讯，对他会有什么影响
啊？太好了，
对，
太好了，
对，他不是他说他不是排斥科技，但是他希望先想清楚我自己到底想知道什么，而所有的科技都是他去探索这个问题答案的方法，所以他是很清楚知道我今天要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我才开始去接触资讯，而不是一直等着别人喂养他，而这件事情让他观点又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的贴近现实，他重视的是人这个东西，对，所以他提出来的观点为什么有这么多企业领袖或政治领袖这么喜欢，是因为他不打高空， 他谈的是你应该会有兴趣的事。
嗯，
对。
好，那因为毕竟一个西方人谈到缘起缘灭，谈到禅修，这些对东方人理解或者东方人口语化的这种讨论，没有什么难度的东西。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甚至不需要去问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缘灭，我们觉得 OK， 就是这样。我们谈缘是属于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些核心而且基本的概念，是不需要再去做特别解释就能够展开讨论。可是西方人并不是。好，那你说像是虽然有关于禅修啦、打坐、心灵探索这些课程，对，在西方在过去的这一二十年里面，我觉得它成为某种的中上层社会的流行品味。
是
我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看读哈拉瑞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他的书大卖，我们不是盲目的崇拜，有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他的这种的生活的态度、价值观、操作的方式，他现在正是西方的流行品味的一部分。许多的包括演艺人员、包括政治人物、企业家，他们都开始想要表现，让自己显得比较有东方的灵性。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像西方文化圈子里面也有很特别的现象。这当然跟整个东方的文化的影响力的爆发是有关的。
是，
那他们接收到了一些新的文化的元素。好，那我们来看哈拉瑞，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探讨他这个人的时候，他的作品、他的思想的时候，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跟东方接轨，而且落实在自己的文化上面。除了你刚刚讲，就是好吧，他老实讲，这个时代里面，又像他的年纪，他如果真的到现在为止还不用，就是说呢，这种的数位手机
是，
那蛮厉害的，
是蛮厉害的，我非常佩服他这一点。我有时候想过这件事情，但是试个一两天之后发现。很不方便，
你就被孤立了。
对对，忽然之间世界离我远去，这样子。
对，你就觉得你今天好像是一个人在火星上面一样。好，所以那因为周围人士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好，那他在生活当中来讲，他的这种的佛教的东方文化的背景，除了思想之外，在他的人跟生活上面有什么影响？
这个事情除了影响到他刚才我们稍微提到的他生活态度，就是他一切东西他会稍微缓慢一点，而且他会开始以自身真正想知道的东西出发之外，我感觉这几年刚好他书大卖之后，他做的事情也蛮能看得出来他想干嘛。像这几年他就是跟他先生两个人开了一间公司，他的公司又用是第一本书的那个书名，就是人类大历史，他原文叫 Sapiens， 就讲的是智人这件事情。
对
，OK， 他用 Sapiens 开了一间公司。然后他开始做的事情是发挥影响力。因为很多知识分子你可能就是自己在家里面读书啦、做研究之类，但是他希望说他既然看到了这些面向，他用一间公司开始去推动这些观点、这些概念在整个社会上怎么流动，让大家，他说他希望让大家注意到真正该注意的事。譬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会谈科技进步，但是这些科技进步对人有什么影响？而不是让科技无止境的进步，然后它可能最后发展到最后对人类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一开始为了追求科技进步，但可能没发现。而他希望，他说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这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人本身，
对，真的就是人本身，这个才是整个社会应该注意的事情。
对了，在我们的文化，就像我刚刚开玩笑讲的，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学习会比较强调实用性。
是，
那我们的儒家文化的训练，就是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的哲学基本上比较现实主义。我们的训练，虽然我们会对人死后事情也会有很多的编造跟想象，不过基本上生活的态度都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对于在现实，对于当下如果不能够有什么影响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有什么用。那种的实用论呢支配着我们。好，那那种的纯科学的、纯哲学的这个领域里面，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是不太发达的。我一直讲就是说，东方哲学，尤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跟日本跟印度哲学不太一样，就是中国哲学里面纯哲学的成分的比例相对低。我们大部分都是伦理学。所以我们的伦理学，不管是老子强调人跟自然的关系，或者是呢儒家文化里面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所有的儒家的思想无非都在辩证你跟别人到底该 是什么什么关系，都是这种的问题。所以纯哲学呢就变得比较少，生命本质的探索呢就比较少。好，回到呢哈拉瑞的部分、啊、他的思想呢在西方的思想里面，毕竟做大历史的这种的人类大历史式的这种的探索历来都不缺啊。从我们念书时代比如汤恩比，
嗯，
那这个就是说呢海恩蔚蓝的这些书，它都是大历史的书写，对于人类的起源本质的这些呢这些的探索的历史或者哲学的解释从来都不缺乏。那哈拉瑞的相对于这些大师来讲它大在什么地方、
哦、这个是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嗯、因为它的原文其实叫做 Sapiens、
嗯、
From Animals into Gods、
嗯嗯、
所以就是我们从一种很没什么了不起的动物怎么变成现在好像有神的地位、
嗯、
他要谈的是人类的进步、
嗯、
对。然后这本书的话在台湾因为我们习惯、
嗯、
对，所以我们最后是把书名定为人类大历史、
嗯、
但相较之下在中国他们把它叫做人类简史、
嗯、
所以刚好一大一小同样的一本原文书、
嗯、
但是两边给了不同的书名、
嗯、
而哈拉瑞他其实他的重点只是他想让人家知道我在谈历史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
嗯、
而他在切近过去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不是像以前一样他这里面几乎不谈任何的君王、
嗯、
他没有谈那些大事情、
嗯、
他不是谈说我们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件、
嗯、
而是告诉你说、人类到底在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到底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以让我们最后过了，我们一开始也是拿着石刀石剑，但我们现在有火箭可以飞上太空、
嗯，
那些动物他们过去就只是在外面有尖牙利齿啊可以打猎，他们现在仍然只有尖牙利齿可以打猎、
嗯、
到底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子不同，而这样子的不同在未来又有可能怎么样继续推动所谓人类历史的发展、
嗯、
所以他其实是跟过去历史学家采取了几乎完全不同观点，把重点放在人的发展上、
嗯、
这件事情还有人的认知，像我们这第一册的话主要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人类怎么发展成现在的认知能力、
嗯、
他们怎么样透过虚构的概念来让大家一起合作、
嗯、
这件事情大概是第一部里面特别讲到一些有趣的重点。
嗯，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哈，就是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就在我们电台旁边而已了哈。这个当然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呢，就因为台大师大呢是在同一个生活圈里头，台湾师范大学呢翻译研究所的博士呢林俊宏呢为大家导读这本呢哈拉瑞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人类大历史的漫画版的人类大历史分成四册哦，那我现在手上只拿到第一册，事实上也只出版了第一册，那二三四册呢都还在路上了，以后可能一年一本，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用读它的就是说漫画版你要全部读完了，你可能还得要大概快则三年的时间你才有机会呢把它全部都看完。不过我倒是觉得当我都初步翻看之后我觉得还不错，就最近几年的时间在出版市场好，比如说三彩文化它有一套的这个大英百科的漫画版的大英百科，也可以让孩子们就针对不同的主题然后有大英百科的授权，然后漫画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们如果要去摄取一些知识用比较通俗他们比较能接受的方式，今天的出版跟学习的市场我觉得对他们友善多了，
是，
但材料也多了很多很多，因此像哈拉瑞这种东西如果没有漫画版的我们可能就设定了它大概是要大学以上的程度才能够读，但是有了漫画版之后大英百科小学就可以读了。哈拉瑞这种东西来讲呢你其实小学读也只是每个不同的阶段你读的时候可能心领神会的不一样。好，再来我们看漫画版这件事情，它作为今天当代现在数一数二的它知名率非常非常高的当代的它现在四十几岁吧，
在四十几，他好像没比我大多少而已，他应该只比我大个三四岁。
对对对，我印象中他四十几岁，其实还很年轻。这么年轻就享有盛名的思想家不多，
不多。
通常像他们这种搞历史、搞思想、搞哲学的，大概都是到五六十岁之后才会有那种大师级的地位。所以他其实很年轻，然后又很早。好，那他。那当这些书出来了之后他为什么会想要去把它变成是漫画版，这是他的意思对不对？
这其实有点像是别人跟他提议。
嗯，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学者。
嗯，
这几年其实也可以看见他自己本身的发展也变了，
嗯，
他也变了蛮多。
嗯，
对，他做事方式，他跟人相处的方式，其实也变了蛮多。他也是不断在适应这个成名的过程，也蛮有趣。
你说那变很多是怎么？就是成名了之后，人也变了吗？
是因为他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事，
嗯，
所以像他在第一本的时候，他是几乎事必躬亲，
嗯，
他会很希望跟所有人都聊清楚，说你在读我这个书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然后你有什么想法之类。
嗯，
但现在真的太忙，对，他现在就全世界都在找他吧。
嗯，
之前曾经就是想问他说有没有时间到台湾来拜访一下这样子，
嗯，
然后他也就感觉很不好意思，
嗯，
然后因为真的整个行程太满，
嗯，
对对对，你就看见他在某些做事的方法，他开始会把某些事情授权给下面的人，
嗯，
像他开了这间公司之后，现在也都我们现在比较难直接跟他联络到，
嗯，
对对对，不然本来都是直接跟他本人联络很多事情，在讨论他书里面的事，
企业化了，
对对对，现在真的
是思想工作都可以企业化，嗯，
对对对对对，
这很了不起，
真的非常了不起，
嗯，
对。好，那相较重新回来，就是他到底为什么想要把它做成知识漫画？他一开始也是学者，
嗯，
他并没有真的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跟他提议，
嗯，
譬如说最近他其实在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出童书，
嗯，
就是像人类大历史然后出成童书，
嗯，
但那个童书是真的是文字稿的那一种，就还是书写的，
嗯，
这也是他的计划之一。
嗯，
之前也有听说过他把人类大历史拍成忘记是影集还是电影，
嗯，
对，他其实是想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他的想法散播出去。而当初我们在看到说出漫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想法也是哦，所以我们开始要往下吃了嘛，你心里就想说哇，这神异人厉害，
嗯，
就大小通吃这样子，
嗯，
但后来他说他虽然也不排斥，对，他不是，但他说这个并不是他真正的主因，他主因说他是感觉说知识的传播不一定只有单一的方式，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看书嘛，
嗯，
我就是不喜欢看这么多字，
而
这些人对这些人来说，我可能看影片比较方便，
嗯，
我可能看漫画比较轻松，
嗯，
譬如说我一开始我也是非常想说就吃小朋友市场，但是这本书出来之后，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讲，他们当初在看人类大历史的时候，虽然客气的说就感觉也很精彩，但他们其实没有看完，或者感觉看起来有点累，
嗯嗯，
但是拿到漫画这一版之后，他们其实就是半天一天，
嗯，
然后就开始感觉说这个内容确实是有趣的，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力的做法，
嗯，
而他这本书作者并不只有哈拉瑞一个，他另外找了两位插画家，插画，
嗯，对，插画很重要，
对对对，
插画才能够把你要表达的东西表达的精准，
真的，
尤其是这种的思想类的出版，如果你要出漫画版，对了，他会比较通俗易懂，可是画插画的那个人很重要，
对，
他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
而且整个画面的安排非常重要，
嗯，
像哈拉瑞说他在过程当中他也学到很多，
嗯，
因为他当初自己写书的时候，他只要简单的写一句，从某个时候人类开始用火，
嗯，
就结束了嘛，因为你知道是人类开始用火，
嗯，
但之后就可以让大家也稍微想一下，你要怎么画这件事情？那个人类是怎么样的人？他长什么样子？男人还是女人？年纪大还是年纪小？在什么地方？他说他跟那个插画家讨论到这里，他忽然发现其实我不是真的认识这件事情，
嗯，
于是他们就得要再开始去做很多的科学研究，去找清楚说那个时候的家庭关系是怎么样，那时候的性别关系是怎么样，你才能真的把这件事情画出来，
嗯，
所以虽然我们在看漫画的时候就感觉，欸，很轻松啊，这个画面这样一格一格的过，但其实在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他也认识到自己还在很多地方还有不足，
嗯，
对。
好，当然呢，这本是漫画版的啊，这人类大历史哈拉瑞的作品，哈拉瑞的人类大历史的漫画版的第一册讲的是人类诞生哈，The Birth of Humankind。好，那它的中文版呢，天下文化出版，天下文化呢是远见杂志的系统，在我们现场呢为大家呢导读呢，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哈拉瑞，虽然他的书呢我已经在手边了好一阵子，但是其实在节目当中我第一次介绍哈拉瑞。所以呢今天大家认识一下哈拉瑞，就是你对当代的一些比较热门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那哈拉瑞现在可能是当红的一个。好，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呢，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的博士啊林俊宏。那进广告回头之后，好，我们再请俊宏呢跟大家呢导读这本书第一册他讲了些什么，就为什么很多人读了哈拉瑞之后觉得自己的三观被破坏了。 这个要有很强的挑战力，因为人的思想防御性是非常强的，
是，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当然他聪明，他用漫画版就是可以把这些思想扎根到小孩子，因为思想一旦生根了之后呢，那个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如果从小我就读哈拉瑞的东西，我终其一生都受他的影响。思想的扎根是很重要的，可是不是想扎就扎。我说人的思想的防御性是很强的，他为什么读哈拉瑞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三观被破坏？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不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好的。那现在春假也已经过了，不过我会建议，就是爸爸妈妈，因为我很注意市场上面类似这样的出版品，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让青少年他们能够有一些比较容易上手，但是又有一些知识含金量的出版品。那画成漫画的方式，我不能说一定是不得已啦，不过就是说最早让孩子们，特别你如果你不喜欢做大量的文字阅读的人，现在的年轻时代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大量的文字阅读，那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好，所以呢，哈拉瑞的这倒不是到了台湾翻译了，他原来就出了漫画版。好，那这个漫画版呢，再把它出中文版。那这本呢，这是哈拉瑞的，就人类大历史当中的漫画版的第一册呢，《人类诞生》。好，那在天价文化出版来为他导读这本书的呢，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的博士呢，林俊宏。好，我们纯粹就第一册，第一册讲了什么？
第一册的话，它其实是人类大历史文字版里面的第一部。人类大历史总共分四部，分别讲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统一跟科学革命。所以这也是未来如果四册漫画出齐的话，个别的内容。所以一开始讲认知革命，讲的是人到底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包括像我们现在看到狗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狗，可是人为什么只有一种？为什么只有一个智人？对，其他还有什么尼安德塔人啊、克鲁麦农人，那些曾经 都
消失了。
对啊，然后他们为什么消失？是不是被我们现在唯一剩下的这一种都给什么样的方式给干掉了？这是其中的他讨论其中一个话题。对，而且就是相较于其他的人种，可能智人甚至你说人类跟其他动物，我们都是以提升脑力这件事情为代价换到了我们现在的地位。可一开始你可以想说，提升脑力这件事情对动物来讲好像不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搞不好只是演化史上面刚好
偶然
运气好，我们真的是运气好，换用行动能力，用其他身体比较健康这种事情。像人类本来应该是在地上爬的嘛，直立站立行走这件事情对一开始的人身体来说不是那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换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大脑，这件事情让我们得到现在的地位。但一开始在演化上可能不是那么合理的选择。然后后面他开始谈到，我个人认为啦，在第一册里面可能最精彩的其中一个概念是他谈到人类的语言或是人类的思考能力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人类的语言首先可以谈八卦，其他动物告诉你说，哎，那个地方有食物，那个地方有水，这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你说人类的合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会谈彼此之间的小事。为什么每个公司的茶水间都这么重要？为什么茶水间会成为一个公司交流的重心？因为我们大家喜欢谈八卦，而且谈八卦是有用的。你知道这个人你下次要跟他合作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你知道这个人他的毛要怎么摸才是顺的。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在一定的一定人数以下，你靠着谈八卦可以让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合作很愉快，可以大家一起做某些事。比如说你看其他动物，他们的兽群最大就是那个样子，你说狮子大概就十几只最多，他没有办法再更多，他没有办法说我们集合3000只狮子来一起来干件大事。对，但是人类一开始靠着八卦可以集中到一定程度的人，但是这个人数是有限的。超过150人以上之后，你开始谈八卦这件事情不够有效率。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叫做讲故事，虚构的故事。这件事情跟我们的 DNA 无关，完全就是大家愿意相信这些事，于是这些事情存在。然后他开始就举了很多让一开始很多人无法接受的东西。他说譬如神，譬如宗教，譬如国家，譬如说各式各样正义平等这些概念，没有狮子会跑出来说全世界狮子生而自由平等。 只有人类会这么做，
也没错。
但是
平等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是、而且平等这件事是真的吗？没有，这只是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概念，所以很多人一起相信了这个概念之后，这些人就可以发挥出一定的力量。但这些事情到头来都是假的。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有另外一个人讲到了另外一个更令人信服的概念，我用故事去取代了故事之后，一切就改变了。就像是可能在清朝以前大家相信帝王制是最好的制度，但后来等到大家都相信、这种自由政体是更好的方式，一夕之间整个国家改变。几年前可能大家认为说、要一男一女才能结成家庭，但等到我们相信另外一个故事之后、人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目前大家就感觉好像男男或女女也是个可以接受的制度。对，那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人类的 DNA 没有那么大的改变，但是人类社会已经有这么长足的发展的关系。
好，这个就是 视角很特别。
对，他的视角就是很特别，而且因为哈拉瑞的方式他就是带慢慢 一步一步带你去论证，他知道大家大概会怎么想，他要告诉你说哎、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是你要不要试试看另外这种想法好像也不错。那你听了之后感觉确实好像也有道理。然后忽然之间就感觉我为什么要抱着以前那种想法呢？对，为什么不是另外一套讲的更好的故事？因为哈拉瑞在阐述这些概念的时候，他再次的回到人类快不快乐这件事情。因为他说我们很多时候会为了某些虚构的概念而让人受到当下真实的痛苦。对，你说啊，这件事情是为了公司好，他说可是公司是个什么概念？今天你把公司所有的员工换过一遍，公司仍然存在，你把公司里面所有的钱所有的财产，他今天所有的财产通通被搬走，你开始买新的，可是你今天如果去就这可能是经济部嘛，登记的地方，就那地方去申请说撤销公司，忽然公司就不见了。公司本身也只是一个虚构出来让大家愿意一起在这个概念底下做事的概念而已。然后你说这是为了公司好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上司好吧，是上司个人的私利，但是底下的人需要受到真实的痛苦。你说这件事情是为了国家利益，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国家要让某国再次的光荣，诸如此类。他说那个东西是虚构的概念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为了虚构的概念而让人受到当下真实的痛苦？对，你当然可以自己选择这么做，但应该是你想清楚之后你自己做的选择。对，
好，这像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那在政治的活动的场合当中，每个政治人物大概都会诉求这种的集体意识。
是，
那不管是用族群、用民族意识呢去包装。对了，它是个故事，它是个抽象的虚构的概念，但是那个想象的共同体如果出现的时候，它就开始运作了。
是，
所以它其实你刚刚讲的这段就是说，大家集体的去相信什么。
是
文化的动能，人跟其他动物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集体相信了什么。
对，
这个已经脱离了八卦的阶段，因为它已经到了故事的背后，就容易产生一些集体的认知跟信仰。
是，
它已经不是八卦的层次，八卦基本上面是一种团体感情的润滑剂。
没错，
虽然我们大部分对八卦这个字是负面的，觉得八卦就是讲人家小话啦，谣言止于智者啦，大家不要讲人家八卦。可是你很少去意识到八卦的正面功能。八卦其实是让谈跟被谈的人都意识到我们是一个 group。
对对对对对，我们讲这些东西是为了要合作啊，我们并不是讲了八卦之后要让我们彼此之间分崩离析之类，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在一起。那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提供一些视角，就虽然讲八卦有时候可能有的人不喜欢被讲，有的人觉得讲的并不真实，可是八卦的那个行为本身是让你意识到我们是同一个 group。 他才会出现八卦，而且他会非常的兴奋。
是
他在那个群体里面来讲，大家都找到各自的角色。好，那当然到了这个故事，到了信仰，到了意识形态，尤其有了故事之后呢，那个意识形态就出现了。所以他在谈的是一些看起来是比较抽象的东西。之所以呢，哈拉瑞的东西它不是直基于单纯的就是说考古的这些呢历史的材料上面去谈历史，它里面有很多是属于思想辩证层面的问题。好，在我们现场呢，为大家呢导读呢这个哈拉瑞的就是说人类大历史的这个漫画版的第一册，那人类诞生。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再请在我们现场的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的博士呢林俊宏呢为大家导读呢这本的知识漫画人类诞生。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这本书我会非常高度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可以的作为孩子们，尤其国高中的孩子们，因为我说国高中并不是小孩子看不懂了，那你只要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之后，这上面的每个字你都看得懂，但是它里面有一些的有厚度的东西是需要有一点点的知识门槛的。好，但没有关系啊，到了国高中阶段的时候呢，它非常适合作为孩子们的大历史或者是思想史的入门书，因为这种的出版品针对青少年写的这类似的出版品，而且青少年能接受的尤其是漫画版的不多，所以呢这本书尤其哈拉瑞呢是当红榨汁机，它的红在于它不是正统的历史书写，我坦白说它不是我们所读的那种帝王起居注，或者是着重于考古，然后呢着重于人类的这些呢典章制度，或者说一些的像文艺复兴的那种的艺术表现。他谈我文化，我觉得哈拉瑞的切入是属于人类的那种的文化面向的，
是他其实在做文化观察这种东西。如果你对人类到底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未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有兴趣的话，其实搞不好爸爸妈妈买了帮小孩买了书之后回去，会发现自己其实也蛮爱看的。
对对对
对，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一套。一开始的时候，他本来叫 graphic novel。常见的翻译叫做图像小说，但那个时候不管台湾或是中国两边，我们其实讨论这词讨论很久，最后才想出知识漫画这个词，可以想象出来它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传递知识，虽然是以漫画的形式，对，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家不妨想想看试试看，对，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阅读经验，因为哈拉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一件我认为蛮重要的重点，他是说很多人都感觉自己跟历史很远，感觉说我今天就是要洗衣烧饭，我要工作，我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我哪管人类到底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未来往哪里去。可他说历史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不管你对他有没有兴趣，他并不会对你比较宽容，你现在不去管未来人类可能会怎么样，那你未来就只能被他操纵，而如果现在大家可以对这些事情有多一点点的意识的话，或许未来有改变的可能，他追求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未来或许有改变的可能，
他有谈到历史的重复性吗？
他没有特别谈到历史的重复性，他就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像他在谈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说什么我们在几年谁做了什么事情，这种大事，对，可是他告诉你的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展的情况之下发展到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情是合理的，而如果我们照着过去的合理做法一直往下的话，可能会导怎么样的后果，然后接下来他就是邀请大家去想想看你要不要这样的后果，如果不要的话，或者会不会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放下过去的某些想法，开始走另外一条新的路，对，他就说只要他出书可以改变几个人，他就感觉他自己该做的事情达到了，而目前在全球至少光前三册就是卖出2000多万本嘛，对，所以这它显然已经达到了某些的影响力，
这非常非常惊人，
对，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另外一种形式的知识分子吧，它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把思想当产品，
对，
这已经是当代社会当中可以办得到的，尤其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啊，这种的知识的传播比过去要来的更方便，更有可能。那哈拉瑞当现在他身边不乏一些要沾光或者呢跟着他呢一起走的这些呢知名的人物，所以水涨船高哈，鱼帮水，水水帮鱼，哈拉瑞的知名度呢越来越高。好，这书呢，我自己回去之后呢，自己要再消化一下。我觉得有必要消化完之后呢，再找呢，今天我打导读的呢林俊宏来，把哈拉瑞东西呢能够呢谈的呢更深刻一点。不过呢，大家可以先找书来看了，不管是原来的这个文字版的，或者你如果要给孩子们做阅读的话呢，这个漫画大字版的《人类大历史》的第一册哈，就是知识漫画的第一册。那天下文化那远见的系统的出版第一册呢，《人类诞生》。好，今天呢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的博士呢林俊宏，大家可以先把第一册呢找来看一看，看完之后你就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说他其实在思考人类历史的角度上面来讲，他谈的角度有的时候很破碎，很琐碎，可是你看进去了之后，你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传统呢在治理史学的时候呢不同的观点，而且我觉得有说服力，这个呢比较重要。感谢俊宏今天来，
谢谢。
好，下一次来说是今年底了，是
有可能第二册就出现了，
等年底的时候再找你来。